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个 Shabbat， 在这个安息日可以再次跟弟兄姐妹，我们在网络上会面。Boker Tov， Good morning， 大家早。我们这个礼拜所要分享的 ，OK， Hi， 我们这个礼拜的妥拉进度是 Shemot， 用弟兄姐妹刚刚读的从出埃及记一章一节到六章一节。Shemot 它基本上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名字的意思，但是更确切的说呢，它不是指单一的名字，而是指多个名字。当我们讲只有一个名字的话叫做 Shem， 所以讲到一个名字 Shem， 如果是多个名字的话是 Shemot，我们这个礼拜的妥拉标题。那 Shem 这个字呢，事实上它不单单是名字的意思而已，它事实上也是一个人的名字。那弟兄姐妹知道在圣经里面谁的名字是 Shem？ 有没有人知道？Shem 他事实上就是挪亚的儿子闪，他的名字闪，他的希伯来文名字就是 Shem， 所以很有趣，因为闪他的名字呢的意思就是名字，所以闪的名字就是名字，就跟主耶和华说我就是我所是的，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有这些的属于文字的 wordplay。 那 Shem 这个字呢不单单是名字，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为了说避免妄称神的至圣的尊名，希伯来文是 Yod-Hei Vav-Hei， 在中文圣经里面我们翻成耶和华。在出埃及记三章里面，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在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他的希伯来原文是Yod-Hei Vav-Hei， 但犹太人为了避免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一般来讲，他们只要知道神的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是主，就是我们常说的 Adonai， 或者是说那个名字，那个特定的名字叫做Hashem， 特定的名字 Hashem。 所以有时候比方说有人在问说，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啊？那是不是平安？是否平安？那犹太人常常就会回答说，Baruch Hashem。 他们回答 Baruch Hashem， 意思说耶和华是应当被称颂的。那这个名字我们实际上也对现并不陌生，因为当我们说到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不但会说，而且还会唱。他是 Baruch Haba Beshem Adonai， Baruch Haba Beshem 就是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就是说奉耶和华的名。那讲到说我们这个礼拜的妥拉分享，我定的题目是弟兄之爱，但是我要澄清，这不单单指到弟兄，也指到姐妹。所以当时我在定题目的时候，我曾经想说把题目定成弟兄姐妹之爱，不过后来就是这太拗口了，所以后来还是把它浓缩成弟兄之爱。那希望姐妹们就可以多多包涵，或者当我讲到弟兄之爱的时候，姐妹们就想到是姐妹之爱。所以现在能不能翻到下一张投影片。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开始进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虽然看起来似乎是跟创世记不一样的两卷书，一个是创世记，一个是出埃及记，但是他们是有连续性的，而且不可分割。怎么说呢？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开头，在一章一节这样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他是这样说的，Ve'ele Shemot Bnei Israel Habayim Mitzrayma at Yaakov Ish Uvetov Baum。 所以他开头前面六个字，他事实上是说并且这些是以色列众子的名字，并且这些是以色列众子的名字。那如果说今天出埃及记是单独一卷书的话，我想没有任何一卷书的开头会用并且来讲的，因为通常我们看到并且的话，我们会期待它还有一个上文在前面。所以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说出埃及记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它接续可能前面一个段落或前面一卷书而来。那当我们看到比较说创世纪的结尾，这点更明显，在创世纪46章8节这边讲到说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当然中文希伯来中文和本这样翻译，但是希伯来圣经却是这样说的 Ve'ele shmot b'nei Israel haba'im Mitzrayma Yaakov uvanav Bachor Yaakov Reuven。 所以他前面六个字呢一样讲到说并且这些是以色列众子的名字。所以说呢在创世纪结尾的时候他提到说并且这些是以色列众子的名字，而在出埃及记开头就再说一次。其实大家弟兄姐妹看到这两者之间关联性上是很强的，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延续，而且不单单是创世纪的延续，当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从37章开始这边提到说雅各的家族故事，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它事实上是雅各家族故事的延续，但这次就不是在应许之地在迦南地，而是在埃及这里，而且要讲到说他们如何出埃及。我们看到下一张投影片。所以在创世纪的结尾呢就讲到说当以色列人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们还下到埃及继续在那边。约瑟临终的时候对他弟兄们就发语言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所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约瑟临终的时候对他弟兄发个预言，虽然你们目前待在埃及地，但是呢将来有一天神要领你们从这地上去，从埃及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也就是迦南地那流奶与蜜之地。可是虽然在创世纪结尾我们看到是一个美好的应许，但在出埃及的开头事情却有了一个转折。现在看下一张投影片。在出埃及第一章八到十节这边却提到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或遇什么征战的事情，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这是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在歌山地兴旺起来的时候这时候新的埃及王法老他兴起，他不纪念原来约瑟对埃及的贡献，他看到说哇以色列人这么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劳动力。在当时古代社会里面，埃及王就等于是他那个地区的主宰，所以所有的人呢都臣服他，不管是本地的或是寄居在他们当中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地并且他们变得强盛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让埃及王法老开始紧张了，他担心说如果以色列人过于强盛的话呢，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会跟他的敌人联合起来，所以就挣脱了埃及对他们的控制，就离开这地去了。所以埃及王就跟他的臣宰跟他的人民商议，他们要严严的辖管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可以永远留在埃及地，终身为奴，不至于离开这地。但如果想想看，以色列人如果说永远都留在埃及地的话，那神透过约瑟的这个应许，他的预言岂不是要落空了呢？而当埃及王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跟臣宰商议，一方面就严严的用苦工来辖制以色列人，这样事实让以色列人他们就洗脑说哦，我们就是生下来就是埃及人的奴仆。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今天生下来，那我一生都是为埃及王法老来做工，那不单单是我的弟兄，我的父亲，我的祖父， 祖父辈甚至都是为法老做工的话，那是不是让我觉得说我们以
以
色
色
列
列
人
天
天
生。
生生下来就是要为埃及王法老来做工呢？那除了在思想上，透过身体上劳动来奴役以
以
色
色
列
列人
人之
之外
外呢？埃及王他甚至看到说以色列人都生的太多了，所以他还实行那种人口控制，他想要控制在以色列的人口，让他们不至于太多。所以后来他就下令说，如果以色列人生下来是女婴的话呢，就保全他们的性命；但是如果是男婴呢，就丢在尼罗河里面，让他都淹死。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个光景。一方面，他们受到说法老的奴役，但另外一方面呢，法老甚至很残酷的对待他们新生的男婴。现在，请看到下一张投影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事实上，我想在这时候对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他们不但受到奴役，而且他们的婴孩被屠杀。但是在这样黑暗的光景当中呢，神要兴起以色列的拯救者，神要兴起以色列的拯救者，神要实现他当初透过约瑟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将来有一天的时候，神不但要眷顾他们，而且神要领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到应许之地去。在当时法老他下令说屠杀以色列出生的男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上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17盒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时候我是在想，这绝对不是单一的事件，因为你想想看，就不会有以色列人傻傻就是说，哦，今天生下男婴了，然后就把他抱到埃及人的面前说，很抱歉，我今天生了个男婴，那我知道我错了，所以现在我把他交给你，就把他丢在海里去，河里去吧。我想不会有以色列母亲这样做的，他们多半都设法想办法把他们的孩子藏起来。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开头，这绝对不是一个特殊的事件，我是觉得应该是常常发生。他们想尽办法要保全自己孩子的生命，所以这个利未家的人，我们知道他是暗兰，他娶了个利未女子，约基别有 Heved，他女子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他想办法把他藏了3个月。但是弟兄姊妹知道，孩子就越长越大，就哭声越来越大，然后埃及的士兵天天在巡查。所以到个地步就很难再把孩子藏在家里了，所以到这个地步，这个母亲只好放弃了。这个母亲事实上是只好放弃了。那她当然不会说傻傻或是忍心的把孩子就交出去，交给埃及人，他们活生生把孩子丢到河里去。所以这时候她就做了一个蒲草箱，然后抹上17根石油防水的，把她孩子放在里头。那接下来把这个箱子就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其实就技术上来讲，这个母亲她是遵守了法老的命令，因为她把她的孩子丢放在河里面去。那当然不是让孩子丢在河里面淹死。但坦白讲，当母亲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孩子的命运也可想而知。就算他没有立刻淹死好了，但在河边也可能出现野兽，或者说蒲草箱。慢慢的渗水进去，再不然的话，这个孩子因为没吃没喝的，我想事实上也撑不过几天。那可能当约基别他带着他的这新生的男婴3个月的 baby 去尼罗河边的时候，孩子的姐姐米利安也跟着去了。所以当母亲把孩子放下去的时候，约基别就很伤心的回去了。但这个时候他的姐姐。米利还留在这边，我想他也没办法做什么，他事实上也没办法做什么，他可能就想要最后跟他，相处3个月的弟弟做一个最后的告别。 我想类似的事情，可能在以色列当中层出不穷，可能不是刚好 exact，不是说刚好是完全一样的。但很多时候就是母亲藏孩子藏不住了，最后只好放弃了，把他放在可能在河边，或者放在其他地方去。但这些孩子最后的命运，基本上，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我们看到说，神他却介入了，请翻到下一张投影片。对这个特殊的孩子，神却介入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这想到说法老他的女儿到河边洗澡，当然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把众人都排开来，所以他的使女们就在河边行走，然后帮那个他们公主这样就巡视。那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她就远远看见说有个箱子在芦荻中，所以她就打发一个婢女去拿过来。然后婢女拿过来之后呢，法老女儿一打开箱子，就她就看见一个孩子，而且这时候孩子就哭起来，可能因为肚子饿，或是尿湿，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呢，法老的女儿她就可怜这个孩子，她说：“哦，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法老的女儿知道她父亲对，希伯来人的这种人口政策，所以她想说这个孩子十之八九是希伯来人的孩子，最后藏不住了。要不忍心把孩子直接淹死，所以呢，就把孩子放在一个箱子，放到那种河里面来。那这个时候呢，法老女儿她就动了慈心。那我想接下来故事弟兄姐妹也都很清楚。后来米利安就问法老女儿说：“那能不能为你找个奶妈来抚养这个孩子啊？”那法老女儿说：“可以。”所以后来米利安就把孩子抱回去给自己的妈妈，然后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因为法老女儿的缘故呢。摩西，事实上是他还没有名字，他的儿子只有保全一条命。那不但如此，让我们看到下一张投影片，讲到说摩西断奶之后，当孩子渐长，妇人就讲到摩西不是就是孩子母亲，约基别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这时候这个孩子呢？就做了摩西，就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那法老女儿就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摩西这个希伯，他应该不能算是希伯来名字，他是希伯来，但希伯来文是称某谢，那他是从马夏这个字根来的，马夏的意思就是说拉出来的意思。其实摩西他是一个。这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埃及名字，摩西事实上是一个埃及名字，因为想想看，是埃及法老的女儿，她救了摩西，并且她收摩
摩
西
西
作
作
为
为
她
他
的
的
养
养
子，
子，
因
因
此
此
呢，
呢，
她
他
给
给
摩
摩
西
西
取
取
的
的，
当
当
然
然
是
是
一
一
个
个
埃
埃
及
及
名
名
字。
字。
其实
其实
当我
当
们
我们
仔
仔
细
细
思想，
想，
这
这
是
是
很
很
特
特
别一
别一
件
件
事
事
情。
情。
因
因
为
为
当我
当我
们
们
读
读
以
以
弗
弗
所
所
书
书
一
一
章的
章的
时
时
候，
候，
保
保
罗
罗
说：“
说，
就
就
如
如
神
神
从
从
创
创
立
立
世
世
界
界
以
以
前，
前，
在
在
基
基
督
督
里
里
拣
拣
选
选
了
了
我
我
们，
们，
使
使
我
我
们
们
在
在
他
他
面
面
前
前
成
成
为
为
圣
圣
洁，
洁，
无
无
有
有
瑕
瑕
疵。
疵。
要
要
因
因
爱
爱
我
我
们，
们，
就
就
按
按
着
着
自
自
己
己
一
一
纸
纸
所
所
喜
喜
悦
悦
的
的
预
预
定
定
我
我
们，
们，
借
借
着
着
耶
耶
稣
稣
基
基
督
督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的
的
名
名
分。
分。
所以
所以
我
我
们
们
都
都
是
是
因
因
着
着
信
信
主
主
耶
耶
稣
稣
基
基
督，
督，
我
我
们
们
得
得
着
着
说
说
成
成
为
为
天
天
父
父
儿
儿
子
子
的，
的，
得
得
着
着
天
天
父
父
儿
儿
子
子
的
的
名
名
分，
分，
等
等
于
于
神
神
收
收
养
养
了
了
我
我
们。
们。
而当
当
神
神
收
收
养
养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我们想，我想说我
我
们
们
基
基
督
督
徒
徒
就
就
不
不
再
再
纪
纪
念
念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过
过
去，
去，
是
是
不
不
是？
是？
我们
我们
纪
纪
念
念
说
说
我
我
们
们
今
今
天
天
是
是
活
活
在
在
神
神
的
的
恩
恩
典
典
里
里
面，
面，
活
活
在
在
天
天
父
父
的
的
国
国
度
度
里
里
面。
面。
事实上，
事实上，
同
同
样，
样，
当
当
法
法
老
老
女
女
儿
儿
收
收
养
养
摩
摩
西
西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首
首
先
先
第一
第一
个，
个，
他
他
拯
拯
救
救
摩
摩
西，
西，
他
他
把
把
摩
摩
西
西
从
从
水
水
里
里
面
面
拉
拉
出
出
来，
来，
对
对
摩
摩
西
西
有
有
救
救
命
命
之
之
恩。
恩。
第二
第二
个，
个，
他
他
收
收
养
养
了
了
摩
摩
西，
西，
他
他
给
给
摩
摩
西
西
儿
儿
子
子
的
的
名
名
分。
分。
摩
摩
西
西
从
从
原
原
来
来
一
一
个
个
希
希
伯
伯
来
来
的一
的一
个
个
濒
濒
死
死
的
的
一
一
个
个
婴
婴
儿，
儿，
现在
现在
成了一
成了一
个
个
尊
尊
贵
贵
的
的
法
法
老
老
的
的
女
女
儿
儿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他
他
得
得
着
着
这
这
尊
尊
贵
贵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的
的
名
名
分。
分。
那
那
不
不
但
但
这
这
样，
样，
法
法
老
老
女
女
儿
儿
就
就
给
给
他一
他一
个
个
新
新
的
的
名
名
字
字
叫
叫
摩
摩
西，
西，
他
他
是
是
一
一
个，
个，
我
我
想
想
说
说
他
他
基
基
本
本
上
上
几
几
乎
乎
等
等
于一
于一
个
个
身
身
份
份
的
的
转
转
换。
换。
摩
摩
西
西
他
他
得
得
着
着
一
一
个
个
新
新
的
的
身
身
份，
份，
他
他
不
不
再
再
是以
是以
前
前
像
像
悲
悲
悲
悲
惨
惨
惨
惨
的
的
希
希
伯
伯
来
来
人
人
的
的
奴
奴
仆
仆
的
的
儿
儿
子，
子，
而且现在变成说，哇，一个尊贵的、至高无上、霸道的女人的儿子，哇，变成埃及的皇族，有一切的荣华富贵，那埃及一切的尊荣都在他的掌握之下。他只是在法老底下而已。想想看，他那时候身份如何尊贵，而且他是从小到大都是在，埃及法老的宫廷长大。我想说他被受到也是埃及的教育，吃的也都是埃及的食物呢。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后来到米甸的时候，他们看到他就像这个埃及人一样。他们因为摩西他基本上可能说话谈吐啊、装束，全部都是像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就人看到他已经称他为是埃及人摩西，摩西是埃及名字，所以他大家看到他是个埃及人摩西。那当然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法老的女儿她可能并没有隐瞒摩西说他原来他的血统是希伯来人的血统。法老女儿应该是有告诉摩西说，当初是我把你从水里面拉出来，所以跟你起名叫摩西。那你原来是希伯来人，但是你现在是我的儿子，我收养你，你就把你当成是埃及的王子，所有一切的埃及的这些尊重、这些富裕，这些全部都是属于你。所以我看到摩西是在，他是变成这样一个人，就看到说一个希伯来人完全成为一个埃及人，那当然这是神的拯救。但是我想我们现在事实上这里告诉我们是说，摩西他现在虽然他是埃及的，虽然他是犹太血统，但他现在是一个埃及的王子，就跟电影埃及王子一样。可是呢，等到他长大，可能在接近40岁的时候，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这边讲到说，摩西出去见希伯来人，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希伯来人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其中一个希伯来人，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那前面已经讲到说，法老女儿应该没有隐藏秘密，跟摩西说他是他亲生的，或者怎么样，因为法老们可能也没结婚，这是我的猜想，所以摩西知道他的血统是希伯来人，所以当后来他长大可能40岁的时候，他就出去到希伯来人那里，因为他原来是希伯来人，然后看希伯来人的重担。他见到有一个埃及人竟然打其中一个希伯来人，他见左右观看看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面。那这段经文里面事实上有两个问题，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看出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当弟兄姐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说这段就好像有点怪怪啊？特别是看我这张投影片，其实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开始纳闷，摩西不是埃及王子吗？他如果看到埃及人打其中一个希伯来人，如果他不高兴的话，他就跟埃及人说住手，应该就好了吧。他就跟这个埃及人说住手，不要再打他，或者再跟他说你再打他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基本上埃及人看到说摩西这样说，他就不敢了，是不是？我想这应该是比较顺理成章，摩西为什么不直接下令叫那埃及人说住手，不要再打，要有怜悯的心，这样就好。或者勇气大一点跟他说，你搞清楚，我以前也是希伯来人。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摩西他的反应好像不是我刚刚讲的比较这种文明的反应？那这段经文实际上还有第二个问题。这段经文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我把圣经改了，现在看到下一张图片。其实圣经不是像我刚刚那样写的，摩西出去的确是见希伯来人，但是圣经是说摩西出去见他的弟兄。在出埃及记2:11-12这样说， 后来摩西
长
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在客观上来讲话，摩西他的确是看到希伯来的人，他出去是让见希伯来的人，因为他以前也是希伯来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摩西本身的观点，不是摩西本身的看法。当摩西他看到希伯来的时候，他事实上不单单看到希伯来的人，他看到是他的弟兄。他出去是看他弟兄们的重担，然后他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打一个希伯来的人，他不单单的看到那个埃及人在打希伯来的人，他是看到说那个埃及人在打他的哥哥，不是在打他弟弟。如果说今天摩西只是看到说啊，这个埃及人在打这希伯来人，那不应该，因为我也是希伯来血统，所以他可能就直接吩咐那埃及人说住手就好。但是因为今天摩西他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单单是一个希伯来人，他看到的是一个他的弟兄，他看到的是说有一个埃及人在打他的弟兄。我们现在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哦，虽然他外表身份是埃及王子，但是他今天看到的不是一个同胞，他自己同胞在打一个希伯来人，他看到的是一个埃及人跟他不一样的，在打他一个弟兄，打他哥哥或打他弟弟。所以当他看到有人在打他哥哥或弟弟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要很气，这样他就要为他的兄弟来报仇，他为他兄弟来报仇，他一时就气愤起来了，他就是动手去打那个打那埃及人，甚至把他打死。我想那埃及人可能还会很奇怪，为什么动不动就王子摩西要打我啊？但是也不敢还手，因为他是埃及王子，就说这个埃及人就活活被打死。那当然我们看到说摩西他的确是杀了一个人，但是是什么让他变成这样一个冲动呢？在一时冲动之下就把打希伯来人的这个埃及人打死了，所以他看到有人在打他弟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摩西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质，他虽然之前几乎从来没有，我想很少有机会去见他的希伯来人弟兄，但他却有这种弟兄的爱在他心里面，他这种弟兄的爱在他心里面。所以对他来讲，他的弟兄呢，虽然可能不是同一个爸爸亲生的，但对他来讲就跟同一个爸爸亲生的并没有任何的差别。他纪念说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雅各，雅各的子孙。我想这个事实上是超越我们理性上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想看，如果今天真的当有人去殴打我们的弟兄或姐妹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样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很气，这样马上冲过去阻止他们？这是一种超过我们理性可以去理解的，是一种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因为当我们跟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不管是说我们血缘的关系，或者在主里面呢，他事实上这种很亲密的那种关系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而在摩西心里面呢，这样就有这样一种弟兄的关系，这也是圣经里面讲到说弟兄之爱 brotherhood 这种关系。弟兄在希伯来里面叫 ach， 我这边有特别写出来。弟兄，我想分享一件事情，就当我在我们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也是跟神喜悦我团队一起去。啊，那个时候我们有去一个祷告殿，后来有一个犹太信徒，他就弹琴，然后带我们一起敬拜。那个敬拜也是很好，那感谢主。后来敬拜完了，我就跟那犹太弟兄说谢谢。我跟他说Toda Rabba Achi， 基本上是说谢谢我的弟兄那样。那通常我来讲说，我想说如果在美国或者说 Thank you my brother， 或者是在华人教会说谢谢我的弟兄那样，好像 不是太特别，那样就比较。我那时候也，我想说就，讲一下希伯来文，因为他是犹太人嘛。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说，Toda Rabba，就是谢谢啊，Ahi 就是我的弟兄。后来那个弟兄他听到我讲希伯来文就愣了一下，大概听了一两秒钟的时间。但他后来马上眼眶就红了，然后他就紧紧抓住我的两手手背说：“Ken Ahi。”他说：“是的，我的弟兄。”就是说，当我把他当成是我的弟兄的时候，然后这个犹太弟兄他也把我当成是他的弟兄。而这弟兄，我想在那个时刻，我们两个人都体验到说，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爸爸生的，而且甚至不是同一个祖先，因为他是犹太人，那我是中国人。但是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呢，我们都有同样一位在天上的爸爸，我们都有一位在天上的爸爸。所以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彼此眼中看到，并不是说他看到一个华人在这边，让我看到一个犹太人大鼻子在那边，而是我看到这个犹太人。他实际上是阿黑，是我的弟兄，而他看到的也是一个阿黑，是我的弟兄。所以弟兄姐妹，现在请你们左右看看你们周遭的人，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别人呢，或者说他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姐妹，你看到只仅仅是一个别人。他真的知道他的名字，然后可能知道他住在哪里，或者说你真的把他当成是你家里面的弟兄，还有姐或是姐妹，在神家里面的弟兄或是姐妹。我想，所以我想说，神拣选摩西，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缘故，这是摩西的特质，因为他有这种弟兄之爱在他里面。甚至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希伯来人，但当他看到他的时候，当他看他受苦的时候，他看到他一个受苦的弟兄、受苦的哥哥或是弟弟，在他面前，所以摩西他就拥抱他的弟兄，他当然不是说用手拥抱，他说用他的心去拥抱他的弟兄。讲到说用心去拥抱我们的弟兄或是姐妹的时候，而且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内心敞开，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心拥抱的时候，把内心敞开。而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向我们的弟兄姐妹敞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到伤害。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难过，这样。然后这个也是发生在摩西身上的事情，因为这边讲到说，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对不起，我这没有准备投影片。就是在出来，我就读给大家听就好。出埃及记2章13到14节，假如说他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之后，第二天他出去见了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那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那我们看到摩西孩子逃走了。其实我在想说，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反应，就不是像摩西这个反应。如果我是摩西，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想说，大事不妙，这件事被人知道了，现在怎么办呢？就把知道的全部都杀人灭口就好了。所以呢，我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这一个，因为他知道我的秘密，对吧？然后要打听说还有谁知道我的秘密，然后只要把这些都解决了，就一切都还是继续都相安无事就好。那我们看到摩西，因为都要讲这个话的，虽然不是一个好人，因为这个人在打他的弟兄，但是这个人呢，事实上也是希伯来人，也是他的弟兄，因此摩西不忍心对他的希伯来人弟兄下手，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最后就只好逃走，而因此他就没有去 动手去杀那些知道秘密的，所以这件事后来被法老王知道了，因为主要是法老王要杀他，所以他后来就逃到米甸去了。所以摩西他的心，他有一颗为弟兄的心，但是看到说他弟兄却拒绝摩西，他弟兄是拒绝摩西，我想对摩西来讲他就很难过啊。他到40岁的时候他就去见他的希伯来人弟兄，我想他渴望是什么，他今天去接纳他们，他身为一个埃及王子，他愿意去接纳他们，我想他渴望的也是说被他的弟兄接纳。那他确实落到一个下场，是确实被拒绝。那当然拒绝他只有一个了，只有一个，但是他也只遇到这一个啊，所以对他来讲这几乎就是全部。所以我想说，这事上对他来讲，摩西就有一个伤害在他心里面。我们知道说，后来摩西在米甸，他就牧羊，就牧羊了40年的时间。那在摩西80岁的时候，神呼召摩西说，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当时要与摩西啊，向摩西写信，让他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摩西就对神说：“啊，我是什么人，竟能迁就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所以摩西他被弟兄拒绝的缘故呢，他事实上对自己失去自信，对自己失去自信。所以当神要呼召他的时候，摩西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是那个被拒绝的，我是那个被拒绝的。”所以我不能去，没办法。他不只是对自己没自信，他事实上对希伯来人也没自信。在出埃及记4章1节，摩西又跟神说：“他们必不信我。”讲到说希伯来人并没有相信我，也不会听我的话，他们必定会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因为摩西他自己被弟兄拒绝的经历呢，被一个弟兄拒绝经历。他觉得说他可能就会被所有的希伯来人拒绝，因为毕竟他在法老宫廷长大。那虽然说之后他到米甸去40年时间，但是那些他犹太同胞、希伯来同胞凭什么相信他呢？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神最后是差遣摩西的哥哥亚伦去帮助他缘故。现在看到下一张投影片，这边讲到说神差遣摩西的哥哥亚伦，在出埃及记4章14节这样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就心里就欢喜。那从这里看的话，但亚伦他能说善道，可能是摩西的一个好帮手。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亚伦他不是别人，因为在以色列我想说还有很多其他也是能言善道的人，在以色列一样有找到其他能言善道的人，但是呢神差遣的是摩西的哥哥亚伦。摩西当初被他弟兄拒绝，所以今天呢神就差遣摩西的亲哥哥去帮助他，去鼓励他。所以当耶和华后来就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就遇见摩西，并且和他亲嘴。我想很特别，因为这两个弟兄应该彼此都不认识哦。因为摩西生下来三个月就被丢到河里去，那 后来断奶的时候就被送到法老的宫廷去，所以他们真的相处的时间就是3年，在家里面3年的时间。然后那时候摩西还是个小小孩，然后亚伦身上也很小，就两个小孩。那等到他们这次在神的山，在河烈山相遇的时候呢，哇，一个80岁，一个83岁的老先生。所以如果按照常理来讲，他们不可能彼此认识的吧，因为只是从小时候到老年，这个样子差别太大。但是因为亚伦是神差遣去的，像是在河烈山你会遇见摩西你的弟弟，而摩西也神有告诉他说你会遇见你的哥哥亚伦，所以就弟兄们俩几乎是素不相识的弟兄两人就在河烈山相遇，而且彼此亲嘴一样。所以这个是我想是将近80年的弟兄重逢。 相信一个弟兄重逢。但我想说，对摩西最大的意义就是说，他当初啊，40年前被弟兄拒绝，他选择说放弃埃及的荣华，选择说跟希伯来人在一起。somehow 他有这种弟兄之爱在他心里面，但他当时被拒绝了。但在40年之后呢，他重新被希伯来弟兄接受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希伯来弟兄，是他的亲哥哥亚伦接纳了他。往后我们就看到说，摩西他身为说被神选召了一个所有全以色列人这个领袖，在他一生事实上，不管他在走怎么样的一个路上面呢，他心里面始终都有这一种弟兄之爱在他心里面。当他看到他以色列众会全会众的时候，他看到的事实上不是他的下属，实际上不是看到那些说需要他可以去辖制他们，他看到事实上都是他的弟兄，有这种弟兄之爱在他心里面。在出埃及记前头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一个这样一个征兆。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这边讲到说摩西向岳父告别。在出埃及记4章18节这边提到说，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其实当我们看在出埃及第3章神跟摩西的对话，神事实上从来没有跟摩西说，你去把你的弟兄领出来。神是跟摩西说，你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但是摩西他怎么样看他自己跟希伯来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呢？实际上从他跟岳父叶特罗对话就看出来，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他说见我在埃及的弟兄，他仍然40年之后，这个时候他还没跟亚伦相认，他还是把以色列人把希伯来人当成是他的弟兄。那附带补充，因为这里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摩西还要去求岳父叶特罗？这是因为摩西当初他应许说要跟叶特罗同住，等于说在他家的一份子。所以当摩西在这时候要求要说离开叶特罗家的时候，他等于是说要终止说他之前对叶特罗这个承诺。但叶特罗他就允许了，他就对摩西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摩西就跟亚伦他们就回去埃及地，然后他们去见法老。那当摩西跟亚伦他们刚见法老的时候不是很顺利。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那我不会让以色列人去。那不但如此呢，法老就加重以色列人苦工，原先做草砖还给草，那现在连草都不给，让他们自己去找。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被督工就鞭打，然后就被督工鞭打。那么后来去见法老求情的时候又被法老赶出来，他们就知道他们遇到大麻烦了。所以他们后来看到摩西的时候就很生气，就是都是你惹的祸。我看到下一张投影片，等到以色列的官长向摩西抱怨，以色列人的官长他们离着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对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逼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要杀我们。所以看到说以色列人官长就跟摩西跟亚伦抱怨，这样他说愿耶和华鉴察你。那接下来摩西他就回到耶和华面前，那他怎么说呢？他并没有说，主啊，求你就在你我中间呢，在他们以色列官长跟我们中间来鉴察判断，那样我做这件事情这完全按照神的吩咐，他们不知好歹，那样就愿神重重降罚他们，对不对？虽然摩西他受到以色列官长的攻击，那他们事实上对他怀疑点像是诅咒，他说耶和华去审判你的事情判断，耶和华审判你摩西跟亚伦，因为都是你们害的，他们在法老面前有臭名。但摩西他 并没有说啊，主啊，你为我伸冤，我像被他们误会那样，这些不知好歹呀。他回到耶和华面前，他是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你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们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那摩西并没有跟神抱怨以色列官长，摩西是抱怨神，都是神。神啊，你就为什么没有拯救他们？因为摩西他仍然看以色列官长，他是他的弟兄，所以摩西他没有去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毕竟也是真的是受害。第二个，他们是他的弟兄，所以摩西去很有勇气去责备神，都是神的不对。那我不是说都可以像都可以，老师要向神抱怨，我是说有时候我们应该自己反省。但我的意思是说，这次看到说摩西他。因此他对他弟兄的爱，因他对弟兄的爱，他甚至敢跟耶和华神就大小声在这边，他真的是有这种爱弟兄的心肠在他里面。而摩西接下来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的时间呢，我们事实上看他说，神的这一位仆人，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使他始终有这种爱弟兄姐妹的心。当摩西的姐姐跟他的哥哥米利安跟亚伦说话毁谤他的时候，在民数记12章，后来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那摩西没有说啊活该，就是骂缘故，就毁谤缘故，这有应的。这边讲到说，摩西他就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医治我的姐姐吧。那我们知道米利安是摩西的亲姐姐，所以可能我为他祷告无可厚非。但是不止这样，我们看到说当在可拉背叛的时候，就是那个可拉一党，他们觉得说想要争夺那个祭司的位分，所以可拉一党后来。可拉事件就很多人都被神击打就死了，包括大贪啊他们一家，所以后来会众以色列会众就也不高兴了，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但是在这边在民数记16章讲到说，当会众聚集要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这时候有云彩就遮盖会幕，然后耶和华的荣光显现。然后接下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两个离开这些会众，我要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神已经要去审判以色列会众，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这时候如果是摩西，我就赶快逃命，对吧？这样说，如果说今天神要审判索多玛摩拉的时候，我想我是罗德的话，就逃得越远越好，就是一下子就什么都不管，就是身家性命重要，就赶快逃跑，就不会像罗德还是那样牵挂啊这样。但是当神他说要吩咐摩西亚伦要离开以色列会众，把他们转眼之间把他灭绝的时候，就像民数记里面提到说，他们二人就伏在地，他们没有立刻逃命，那样保住自己小命要紧，他们二人就伏在地，在地上，他们两个人。摩西他亚伦就坚持要跟他们弟兄在一起，虽然他们两个是无罪的，他们两个是站在神这一边的，虽然以色列会众全会众犯了罪，但是摩西亚伦宁可跟他的弟兄跟他们的弟兄在一起。他们说，主啊，如果你要惩罚的话，连我们一起也算上吧，如果你要惩罚，帮我们一起算上，但是我们跟我们弟兄站在同一边的，虽然在这个时候会众是聚集起来，甚至用石头打死他们的地步，但是他们还是选择说要跟他们的希伯来弟兄站在同一边。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摩西的为人，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民数记12章3节，这边讲到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然很多解经家就说神为什么可以使用摩西呢？因为摩西他这个特质，他就特别的谦卑，所以他可以承担这种非常 重要这个职分，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就不会骄傲，因为他就极其谦和。但是我是觉得说，啊，这当然也没错啊，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世上不是他最根本的一个特质，而是他有一种弟兄的爱，爱弟兄的心的一种表现。摩西他虽然身为说整个以色列全会众之首，大家都看着他，但他始终呢，把他自己的地位看得跟其他弟兄姐妹一样，看跟其他以色列人一样，所有的以色列人对他来讲都是，他都把他当成他的弟兄，把他当成是他的姐妹，因为他可以把他们都当成他的弟兄跟姐妹，因为他看到并不是他的下属，所以呢，他自然就为人就极其谦和。所以摩西他为人极其谦和，我想说是他那种看人的眼光，看弟兄的眼光，对弟兄姐妹那种爱的一种表现，一种表现。这个呢，我想说，真的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需要学习的。请我们看最后一张投影片。当一个文士问主耶稣说，夫子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在马太福音22章，主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讲到说第一条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而第二条呢就是爱人。所以我想在最大的诫命当中，若就次序上来讲，当然最重要的是首先是爱神，然后再来是其次是爱人如己。但是当我们在实践的时候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这实际上是反过来的。在约翰一书4章20到21节这样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使徒约翰他基本上告诉我们说，固然最大的诫命是次序上来讲是先爱神然后再爱人，但是在我们在实践爱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学习爱神。因为这边讲到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因此当我们能够爱我们所看见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爱我们看不见的神。当然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诫命，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去拥抱他们的时候，我想不可避免会有摩擦的时候，我们会有得罪人的时候，然后会有被人得罪的时候，我们会有伤害到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然后也有被我们弟兄姐妹伤害的时候。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像摩西一样，或者像主耶稣一样，不管我们受到怎样的伤害，不管我们中间发生过怎样的冲突，我们的眼光要定睛在我们的弟兄跟姐妹身上。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姐妹，就不管受到怎么样的伤害，我们都坚持拥抱他们，用我们的心去拥抱他们。就像摩西一样，他虽然被弟兄拒绝，但是40年之后，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对岳父岳太楼说，我要去埃及，回去埃及见我的在埃及的弟兄。我们是否说愿意说坚持到底，忍耐到底，坚持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曾经受到如何的伤害。那我不是说受到伤害被弟兄得罪都不用管，就是单方面的饶恕。我想饶恕基本上也是需要说另一方的悔改才能有真正的饶恕。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提到说，如果你得罪人的话，你在祭坛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你曾经得罪你的弟兄，你要把礼物留在坛前，那先去跟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 所以讲到说得罪人的一方呢，如果你真的要去敬拜神，要去爱神，在把礼物献在神的坛前，你要爱神之前呢，先去跟你的弟兄和好。如果你得罪谁，先去跟他和好。而被得罪的那一方呢，我想主耶稣的教导说是什么，主耶稣的教导说，如果弟兄得罪你的话呢，你就趁着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去指出他错来，他若听你，就变得了你的弟兄。所以这边讲说被得罪的一方事实上也有义务要去跟人和好，但他和好不是说就是跟得罪说好、哦、你得罪我，不过还是愿意原谅你之类，或者说好像这件事都不提了，而是说去指出弟兄哪里得罪你那样，然后希望说他能够有一个真实的悔改，那彼此就可以和解。然后这圣经教导我们说，在主耶稣的里面，当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成了这天父这整个大家庭当中的一份子。我们跟其他的耶稣啊主耶稣的信徒的关系有一个彻头彻尾一个转化，他不单单只是另外一个人，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坐在教会里面跟我们一起聚会，可能我们还一起有分享一起吃饭的人，他事实上是在永恒的神的家庭里面，在天国的宴席里面，我们的弟兄还有我们的姐妹。这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所成就的。当主耶稣我们信主耶稣之后，我们事实上就成了怎么说，就像中国人说讲到说弟兄讲到手足，那真的是这样，就像是主耶稣的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事实上在属灵上是连在一起的，是一种血肉的关系。虽然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出来，那你看说这个人跟我长得完全不一样，但是在灵里面，在灵里面事实上比我们血肉这种弟兄姐妹关系还要更亲，因为我们在地上这血肉的关系，但神还是给我们恩典，我们爱我们的肉身的父母亲人，我们希望他们也都得救，没有任何问题，为家人服侍着想。但是我们在地上这个时间是相当有限，就几十年时间，但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却是永恒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想在摩西身上我们需要学习到的一点就是说，像摩西一样，他看希伯来人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希伯来人，他看到的是他的弟兄。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再看看你周遭的人，看看你左右的人，你看着他。我想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说，他不是别人，他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姐妹。而且他不单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姐妹，他永远都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姐妹。在主里面，他不单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也永远是他的弟兄，跟他和他的姐妹。所以不管说今天他做什么得罪我的事情，或者我做什么事情，不管我们当中有什么样一个争执摩擦，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那种关系，我们彼此之间永远都是这种弟兄姐妹的关系。当我们坚持去爱弟兄姐妹，而且坚持到底的时候，我想到后来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到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爱的实际上是神。当我们愿意遵循神的话去爱人如己，甚至愿意为他们摆上的时候，那么我们遵循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是知道爱的是神。我们可以体会到说，哦，我 我们跟神之间那种关系。我想这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做一样的事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一样的事情。当初摩西被弟兄拒绝，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被他犹太弟兄拒绝。那主耶稣为他们祷告说：“阿爸天父，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而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有一天要回来。主耶稣有一天他回来，跟他犹太弟兄相认。当我们愿意说放下我们自己，我说这很困难，但我们所要坚持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有摩西，我们恳求神，让我们有摩西的那种眼光。当我们看其他的，看其他基督门徒，或者看犹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别人，我们知道说他们是神的，跟我们一样是神的儿女。我们看待说，他就是我的弟兄，他就是我的姐妹。阿门。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现在请弟兄姐妹起立，我来为你们祝福。